下边紧接着说是无等等咒，无上圣者唯佛独尊，就是说无上的具圣德啊，就只有佛才是最高的，而我们最伟大的圣人呢，就是十方三世诸佛菩萨，这里指的菩萨是佛化身下来的菩萨，三身四智般若圆融，法身之大无有数据力计，告诉了我们在座的同学，也告诉了普天之下的群生，而最伟大的是佛，没有哪一个敢和他并驾齐驱。佛是圆满了三身和四智的，他的法身啊，大得来没有数据力计，不要去量了，就是写一个数据，把他的法身量出来，都立不出这个数据来。正如我告诉同学们的，宇宙多大，宇宙本体无边，那么法身即是宇宙空间，宇宙真相，因此法身是无有数据力计的。故知最鼎盛法身始祖佛普贤王如来，遍满无分，无处不在，既为无处，何来数据？又如我譬喻为宇宙本来无边，如认为有边，边外是何物？那么这一篇文章请详见于我的有关论述庄子的道理上边，这是论述道家，因为作为我们要修学佛法，对儒释道天主基督等教不但要精通，而且要精通任何一教，包括他们的教法与宗，科学也要尽量的精通，艺术也得精通，语数也得精通，语言文字也得精通。卫生说法讲演辩论无不通达自如，这样才能自觉觉他。如果不了解，怎么知道对与错，正与偏？否则就成了大愚痴，犯所知障，就是一生之悲惨下场。我是惭愧之身坐在这里，勉强为同学们做粗略之开示，原因何在？上述诸条未曾得缘，好好好，就是如此了。除了讲说法身，那么当我们谈报身，它的报身又怎样显得呢？报身就是一个圆满庄严的无比的报身，具备32大丈夫相，80种随行庄严，64元音，一切诸天圣者无与伦比。说到这里，我们就看到每个大庙上塑的佛菩萨，你看是如此庄严，天庭饱满，地阔丰隆，两耳垂肩，等等等等，32大丈夫像。但是告诉同学们，那是把佛歪曲的来成了一个丑丑人去了，没有办法，这是凡夫在塑圣像，怎么能达到圣意呢？凡夫不能塑圣像，但不塑又没有表法之体，能塑圣像又达不到圣意，那么佛到底是啥样呢？我就告诉你们具体譬喻，不欲详解。简单一点说，释迦世尊曾经引渡一弟子参观地狱，觉得地狱之苦胜过人间是百千万倍，才发心学佛，又引渡到天堂去游览，见到天堂天女是美不胜收。那么为什么要引他去？在家之时，他贪爱他的妻子，妻室儿女着于净不能丢，妻子又贪爱于夫君，着于净不能丢。说到这里，跟同学们讲一下了啊，你们不要回家以后就说我们上师叫我见不得你了，不是这么一个意思。这里大家要注意，所说不能丢， 不是说不理他们，而是要关心他们胜于自己，正如基本的四无量心修持一样。所谓说不能丢，是指断除我执，不认其执着为生死之所伴苦因。要自我解脱成圣，必须度他们，让他们与自己一样幸福，日常关心他们，施与菩提之心。对自己的丈夫应该行四无量心，应该忠贞于他们，对自己的妻子也应该亦复如是对待。要首先家里面搞得好，然后才谈得上扩散来为亲戚、为朋友、为众生、为整个世界、为龙华会上的佛境增添一份力量。只能说是情识的境界啊，是牵涉六根的问题。如果六根能寂灭，那么才能六尘不浊。因此，我不是叫同学们回去见不得自己的亲人，把他们丢掉啊。不但自己要对亲人尊重，而且还要慢慢将你的佛法来影响于他们，让他们也变为一个善良的人，真正得到幸福的人。这样才是我们一个佛弟子应该做的。到那个时候，一家是吉祥和气，能成为庞居士他们一家，那多么妙哉之福呵。因此我说到这里就扯到同学们身上来了。那么还是转过去谈谈释迦世尊为了教化于这位弟子啊，带他到天上去。哎呀，一看天人，他是四肢无力，全身松软，就是说发大乐之境。当时看到天上的美女，然后再想到他自己的妻子啊，哎呀，比老母猴还要丑啊。他的妻子是天下第一美人，结果变得来比老母猴还丑。那其实是对比而言。同学们，你们不要笑，这是佛场，这是有诸佛菩萨和护法圣神在护持的地方。你在笑什么呢？要严肃地听法啊。因此这位佛弟子啊，他感到惭愧，他才悔过来了。那么当时啊，佛又告诉他，你到极乐世界去，你就会看到极乐世界的美女啊，十万严禁佛土的美女啊，要把这儿你今天看到的这些天人，这些最美的天女比成老母猴那么丑。那么既然十万亿严禁佛土的美女都会相对之比而现丑态，何况凡夫与圣人相比，何况凡夫要塑我们报身佛土的伟大圆满之佛像，怎么塑得出来呢？那些美女如果说要和世尊比，那就差得太远了。所以世间的美女能具一大丈夫相都不容易，而世尊是具备32大丈夫相，有80种随行之庄严。当然这是在报身佛土所显现出来的圆满佛陀，而不是这个娑婆世界的世尊像。报身佛土的十方诸佛和释迦牟尼佛就是如此无比庄严啊，一切诸天圣者因此根本不可能论比，凡人就干脆不要再说。化身之变呢，就谈到第三身，谈到化身了。法身所讲的是大般若之所照真谛实相之境而不可得的法身，报身讲的是庄严之享受形象。那么化身之变呢？佛不光是具备前两身，他还有化身。化身就是变化无穷，能变各种形象、各种姿态，于三界之中横阔于众生之道， 踏遍于一切角落，应机为众生而说法，这就是化身。所变化身皆为度脱有情，随类化现，无差不现，是应机而说法之菩提幻化无量圣身。佛的化身也是无量的，不像甘惠帝菩萨一个身体只能化为两个身体，而伟大的佛是无数，想化多少就化多少，心转外境，一切皆能应化，化到哪一类就到哪一类去度生了，鱼类就到鱼类，虫类就到虫类，恶鬼、地狱、天人、阿修罗无差不限于佛的化身。而大部分的化身都是由转轮而化，就是投母胎而化，大部分都是如是，一般都不直接变化，因为怕魔妖借机冒顶，原因在于魔妖之类不敢投胎应变，他们是恶障之众生，一当投胎则会被五阴所迷而失掉魔力邪法之道，所以不敢投胎。为了大家清楚，再另说一下，魔呢就喜欢直接变化，因为魔不敢化身。何以故？魔是为了脱生死轮回，只要一当化身，他会刹那迷掉一切功力以及魔通，再回转不去，就等着死亡，跟常人众生一个人没有两样，受无常牵着拿到阴曹地府去审讯，受因果之报应，遭极盛之痛苦。只有佛菩萨是随愿力而来，尤其是佛和等妙觉菩萨的地位，愿力完了自然就了结了，就走了，就作化了，就生死自由了，或是连肉身一起不在了，这就是化身。化身都是为度众生而所现。有化身没有？有。其他的很多人能不能化身？能。历代的高僧大德很多都能化身，当今也有高人能化身，但是这些高人一般都不会告诉你们的。有密勒日巴祖师临圆寂之前也是化身而现，这边陪一帮弟子走，那边陪一帮弟子走，因此双边都争论，都说是他们的上师跟他们在一起。说到这里，我就要告诉大家了，有的同学啊，属于俗庸粗制，就不懂这些道理，就认为最伟大的，如观世音菩萨等等，又如大势至菩萨等等，又如文殊菩萨事业之地位，那么他们化身为什么化一个？谁给你说的？他们是化一个？只有你愚痴的凡夫才是认为他们是化一个，如果是一个，他们就是罗汉，既然是菩萨，怎么会是一个身体呢？甚至于是变化无穷的，有早有迟，是迟迟缓缓，有前有后，有老有幼，是这样化身才名菩萨。从科学道理，我们都应该如是彻见真理。所以说啊，佛的化身当然就更不在话下了。而佛虽至高，亦是般若所生。那么佛这么伟大，三身这么具备，变化这么无穷，这么样的庄严，并且为众生说法，现出无量的圣体化身。佛当然是伟大到至高顶点，但是佛是谁生出来的？佛是般若生出来的，有了般若才造就了佛的。你说佛性本来嘛，怎么是造就呢？如果这样说， 违背了佛法，落入断空之见了。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没有般若给你去关照，不能产生实相之境，没有文字之契机应理，不明白什么叫做般若。给你说般若，你说是山上的山核桃，再给你说是般若，我知道了，就是大河里面的波浪。因此要有文字之词，才能阐述般若真空实相之理。有真空实相之理，方能见彻般若而所照之实相境，不得其境之空有圆融境界，然后逐步所证，方能成为佛。所以般若随时在生，随时在生，生到最后就生了一个佛出来了。如果自我偶然见性明心，没有经过般若印证，照常叫做天然外道。故所以明心见性的人是必须经过圣德印证的。正如成了圣者还得要考试印证，否则也不能算真正名副其实的圣德。当然现在各大寺院、藏密或者显宗都很难找到真正的圣德，所以这考圣人的规矩也就没有人搬出来了，乃至都不知道怎么考了，就是知道也不能搬出来，这是为什么？很简单，一当搬出来，无疑就是让自己亮底丢脸，谁都不愿意没事找事。本来可以身为凡夫充当圣人，一经考就亮出了凡人的本质。但是你们相信是有人懂的，有一天因缘成熟，我看这个人就会为了保护众生的利益，也为了对为师者负责，实行这个法规的。当然如来大事因缘都是在于众生是否具备了享受该法的福报来决定的。现在继续讲说佛吧。那么反过去，佛又是般若，佛的法身即是般若，最伟大的般若，故般若又为诸佛之母，因此唯独般若乃无等等咒。为何等之法啊？何等的大咒可与之齐等，所以叫无等等咒，即使无有何等之法，何等大咒可与之齐等，就是说任何法任何咒都不能和般若咒相比的。此指般若为咒，而非普通之咒，只在三业相应，两法器之大小而神效各异，各异于速，各异于力，各异于快慢，时有咒缓缓而生力，时有咒迅猛无比，就是说它的能量啊，在不同的情况下能猛威无比啊，不但速度快，而且是威猛无比，也有缓缓来历的。前提同学们要知道，要三业相应才能威猛无比，如果三业不相应，同样不能威猛无比的。是故说无等等咒也。这个般若的咒啊，大到这么一个程度，是不是就是说这个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呢？这个咒是告诉同学们要心里所认识般若的真谛实相，真正认识般若的实相之境，而才能真正掌握到咒的力量。这个时候你才能运用，运用才能转世间之物，才能将世间的一切假象然后化空。平时特别在于我们坐下来的时候啊，要慢慢进入般若真空实性。在真空实性当中无相无着，这个时候彻底把它认清楚了， 能于此长期产生觉照，真正的般若力量才会产生。当你产生了般若力量以后啊，你即能三周感应，即能有诸佛菩萨赞叹你，才有护法圣神前来帮助你，得到护法圣神的帮助，才能真正取得到正净正德的圣量，才能了生脱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学佛法啊，千记千记要注意这个佛法的道理啊，般若才是最伟大的，是本体母地，其他的任何佛法都不能和般若相比的，而其他的任何义法都是为获证般若而安立的，除了般若就没有佛存在了。但是所指的为获证般若，也就是说是一个具体的方法了，这里指的方法即是佛法，有了这个方法即能解脱，没有这个方法一切力量都得不到了，这非常重要。而且方法太多，不是世俗之方法，实乃佛传之法，能获证道果正地的法，有的法简直是不可思议，可以让行人在最短的时间获证大成就。